提摩太前书第一、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奉命，希腊原文是指神钦定的命令。当皇帝颁布一个法令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字。有意思的是，保罗经常介绍他自己是因神的旨意做使徒的，但保罗在这里宣告他是奉神命令做使徒的。使徒是被差遣出去的人，具有大使或是密使的身份。保罗的确自认为是耶稣基督的大使，主差遣他去到外邦国家作为主的代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对神来说是外国，而我们就是神派驻于此的代表。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是为了要代表神，所以保罗说他是奉神我们的救主之钦定命令被差遣出去的人。我们的救主神这个观念渊源于旧约。大卫在诗篇中曾经提过，摩西在生命记中也曾提起，玛利亚在对神的赞美中提到，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里保罗第一次用这个名称，我们的救主神。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我们的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提摩太住在路斯德，这是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访问过的城市。有人认为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可能是住在提摩太家里。他认识他的母亲及祖母，他知道他们怎样用神的话教导提摩太。他提到有尼基及罗以，保罗第一次去路斯德的时候，提摩太还是一个很年幼的孩子，但显然的那时他已将生命献给耶稣基督，视保罗为英雄，心仪于保罗，而且十分尊敬他。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时，那时提摩太依然年轻，可能只有十五六岁，但是他成为保罗的同伴，和他同行，致力于宣教。保罗在许多著作中提到他。保罗差他去帖撒罗尼迦查看教会的情形，他和保罗一同拜访过许多教会，对那些地方的人都十分熟悉。保罗差他去腓立比，带信给腓立比人，提到没有别人像提摩太一样与他同心。提摩太与保罗在心灵、呼召、意向等方面都联合成一体。现在保罗写信给他，称呼他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这是存在于保罗和提摩太之间很特别的一种关系，有如父子一般。我相信保罗看出提摩太具有超人的潜能，当保罗离开世间之后，提摩太能够继承他的衣钵，所以他灌注他全副的心血于提摩太身上，训练他。这是他写给提摩太的两封信之一，有如父亲在教导儿子一般。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 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在大多数保罗书信中，他都是说恩惠和平安，但有两本书信他另外加上怜悯，就是这封给提摩太以及另一封给提多的信。恩惠有别于怜悯，怜悯是没有得到该受的惩罚，圣经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神是负怜悯的，我们本来该受神的审判惩罚，但神怜悯我们。我无法争论说好莱坞和洛杉矶那附近的地区不该受审判，我相信他们是该受神的审判，但神是怜悯慈爱的。我认为神即使是毁了旧金山、好莱坞和其他许多地区，也还是完全公正的。但神却是怜悯慈爱的，我们没有得到该得的，如果我们得到该得的，他也会毁了我。所以我怎能论断旧金山或好莱坞的不是呢？神是怜悯慈爱的，他不以我们的罪来报应我们。恩惠是神的正面性格，怜悯却有如是神的负面性格。怜悯是没有得到该受的惩罚，恩惠则是教正面的，你得到那本不配得的。我不配得到神所有的好处，我不配得到神所有的祝福，我不配得到神为我所做的一切，这就是恩惠。我不配得的，不能赚来的，神为我做了。神将他丰盛的慈爱、好处、祝福浇灌在我身上，这就是恩惠。了解神对我的恩惠，我灵里得着安息，我有平安，所以是恩惠、怜悯和平安。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神呼召保罗去马其顿，提摩太本来和他在一起，但保罗觉得必须差他回以弗所去教导那儿的教会。虽然他还是个年轻人，保罗鼓励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我差你回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立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神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有一天，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保罗说的就是这一点，命令的总归就是从清洁的心发出爱来，这是整个中心点。如果我真正遵守律法，其真正的果效就是从清洁的心发出爱来。神是多么的希望我们彼此深深相爱。如果你要总结所有的诫命，它的总结就是爱，爱神，彼此相爱，这就是了。这是神要我们做的，这爱是发自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爱也发自无为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若能拥有这么伟大的品格，有多好！ 让我们的爱真是发自清洁的心以及无愧的良心。保罗说，我对神有无愧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现在有人偏离了，保罗说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保罗正是在警告他们，要避免那些冗长的家谱，那些只会引起争论、混乱的问题，有诚实的问题和不诚实的问题。有人问问题，为的是要和你争论，不是想明白真理。他们有自己信仰的立场，他们的目的是要你卷入争论，所以他们问问题不是要得到答案，而是要寻求争论。他们要你陈述你的立场，因此他们可以攻击你。我称这为不诚实的问题。诚实的问题是问的人是真想要知道答案。我个人没有时间花在不诚实的问题上。我可以告诉你，当这种问题来到时，我有分辨的恩赐。当然，我知道某些人会有他们特定的问题，当有人前来问了一些他们储备已久的问题时，我立刻能知道他们的动机何在。有时候我会很唐突地对待他们，站在旁边听到的人就说，哦，那可怜的弟兄，他只不过想知道答案。我说他一点也不想知道任何东西，他只是要争辩。我不愿意和人争论圣经，那是一点益处也没有的。保罗说要避免那些事情，叫他们避免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些都不是重点所在，我们的目标应是彼此建立，不是彼此分割、彼此拆毁、彼此挑战。真正的目标是彼此建立。他说，这些人想要做教师，说话蛮有权柄，却不明白自己在讲些什么。许多时候，当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时，就只得运用权柄来说了。我曾经读过有一位牧师，他把讲道大纲都写出来，他还有个笔记，记下讲道时在某个特别的关节上要做什么姿态，在这个地方要把膀背向外伸，手掌打开向上，就是让人看来很生动的姿势。他笔记都写好了，怎样做手势，向哪看，什么时候微笑等等，全部都计划好了。那一页下面写着，这个时候要尽全力的大声喊，因为这是个低落不太能站得住脚的论点。有时候当我们论点弱的时候，我们必须大声喊，以权柄来说。他说他们想要做教法师，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不知道自己所肯定的是什么东西。这些人再次尝试着把人带回律法之下，所以保罗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不要与律法争论。保罗接着说，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这是个有趣的论点，一个义人不需要任何律法，一个根据良善的原则生活的人不需要律法。你不必告诉那个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做因他是个正直的人，他是个有原则的人。律法是为那些没有原则的人设立的，世界上有许多这样的人，因此我们需要律法来约束他们。保罗在罗马书中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当你看到警察时，不应该害怕，除非你抢了银行或做了其他什么坏事。 如果你触犯了律法，律法就变成让你害怕不喜欢的东西。如果你是个诚实正直有原则的公民，你会感激律法，你会感激那些执法的人，因他们让你能安全地住在这里。如果没有律法，没有执法的人，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很令人无法忍受的情况下，因为社会上是有一些需要约束的人，所以你会想要学习律法，你也需要律法的存在。保罗说，我告诉你，律法是为谁而设立的？不是为一人设立的，他们不需要人教他们律法，他们不需要被放在律法之下。因为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律法正是为那些人设立的。你要我们教导律法吗？弟兄，你是否有问题呢？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立的。如果我们照公义的原则生活，我们不需要再三的复述律法。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保罗说，我们宁可教导宣讲荣耀的福音，神的好消息，而不教导宣讲律法。对那些为他们设立的人，律法是坏消息，因为律法对那些无法的人有限制定罪的功效。但我们不宣讲律法，我们宣讲荣耀的好消息，可颂赞神的福音。保罗说，那是神信托给我的，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保罗说，他服侍的力量是来自神，神并不真正在寻找有能力的人。当教会要填补空缺时，我们往往会拿出履历表来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以优等成绩毕业。我们要找最有天赋的人，神可不是这样的。神找那些愿意为他所用的人，然后赐下能力给他们去完成神要做的工。神的选择往往会令我们吃惊。神所要求的是一个忠心的管家，神在寻找的是一个愿意为他所用而又忠心的人。许多年前，大约是18年半之前，我们成立了哥哥他教会。一开始，神就大大的祝福这群聚在一起的人。他很明显是神亲自案例，经由圣灵和祷告而产生的。一开始，我们立刻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动工，参加教会的人数急剧增加。第一个主日，我们以25人开始聚会，没有多久来了50人，一年之内到100人。那时在 Costa Mesa 有许多其他小教会，他们看到神在哥哥他教堂所做的，有些牧师公开的对他们的会众说，如果神能为 Chuck 牧师动工，他也能为我们做同样的工。我喜欢他们这样说，我明白神为什么选择我来鼓励别人，因为如果神能为我做奇妙的事，他也能为任何人做。当时他就用这情况来鼓励许多牧师。所以保罗说，神给我力量，他视我为忠心的仆人，派我服侍他。我感谢他，因为他信任我，托付那可颂赞神荣耀的福音在我身上。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他的确是这样，他亵渎教会，反抗耶稣基督，逼迫人的。当众人拿石头打斯提凡的时候，保罗站在旁边， 认为斯提凡是该死的，他还帮那些丢石头的人拿着外衣以表示支持鼓励。后来保罗从耶路撒冷下到大马色去，带着大祭司给他的授权书，想要捉拿当地的基督徒，将他们下到监牢里。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对教会发出谋害的威胁时，神却在那时抓住了他的生命。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保罗讲到他自己的事工，他的呼召，他不像你心中理想的人选。我想如果使徒保罗将他的履历表寄给一些正在找牧师的教会，一定是很有趣的。我肯定读到他履历表的聘牧委员会会说，不用读下去了，我们不要这个人。我屡次被下在监里，我被鞭打，我被丢石头，我引起暴动，我视力不好，我不太会讲话，但是神给他力量，呼召他，使用他。保罗说他蒙了怜悯，他也蒙了主的恩典，丰盛的恩典，多荣耀的服事。这话是可信的，保罗谈到神托付给他荣耀的福音，这福音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说法是千真万确的，这福音是值得让每一个人接受的。什么是呢？正确可信，每个人都该接受的呢？那就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第一，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因此他来拯救所有的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是在罪恶过犯中。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没有例外的，我们都是罪人。由于我们犯罪的结果，我们都远离了神，我们的生命都成为浪费、无用、失落了。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就是那荣耀的福音。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托付给保罗荣耀的福音就是这么简单，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耶稣不是你的控告者，他是你的救主。耶稣不控告罪人，他只是伸手邀请他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如果你是个罪人，你不必怕耶稣，他向你伸出双手说，到我这里来，我会给你平安，我会给你安息，我要给你希望，给你生命， 我来是为了拯救你。许多时候我们以相反的眼光来看耶稣，我们看见他站在那里伸出指头指责我们，我不要接近他，我有深厚的罪恶感，我曾经做过许多不好的事，耶稣就好像一个法官一样在那里指责我。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他说我来不是要定你的罪。人们将那在行奸淫时被抓的女人带到耶稣跟前，捉他的那些人说，我们的律法说用石头打死他，你说该怎么样呢？耶稣说，好，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他就开始在地上写字，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但我肯定他用指头在地上列举那些人的罪状。他大概写出了他们的名字，利未接着就开始写他的罪状。利未说，我想我最好走吧，我太太在等我回家呢。他一个一个写他们的名字，然后再开始写他们的罪状。结果从老到少，他们一个个都出去离开了，直到一个也不剩。耶稣站起来看着那女人对她说，那些定你罪的人在哪里呢？那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多好的消息，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不是要定人的罪。我们不需要他来定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早已经被判定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位救主，当我有需要泄气或低潮时，我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我是多么糟糕多么可怕的一个人。我需要的是有人愿意握着我的手拉我一把帮助我。耶稣就是这样，他来不是要责罚你，为你所做过的坏事来谴责你，他来是要牵你的手拉你一把。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保罗又加上了一句，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想对于这一点保罗是还有辩论的余地，然而对耶稣来说，保罗是有许多可控告的地方，因为他亵渎基督，逼迫教会，他伤害了许多呼求主名的人。但是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换句话说，主选择了那最不可能的人选，又拯救了他。如果你活在那个时代，看到这个年轻热心的保罗，你看到他怎么的恨教会，恨所有的基督徒，你听到他亵渎基督，内心充满了恶毒，反对基督教和呼求耶稣之名的人，你会说这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该被拯救的人，这个人没希望了。保罗说，神选择我是为了要显明他一切的忍耐，使后来的人得到鼓励。神愿意接触那些处于最卑贱的人，耶稣基督原谅那些最坏的人，这给了我们莫大的鼓励。神树立了一个模式，他将我从最底层提拔出来，使我做他的代表，他的使徒，他的大使。保罗一直觉得十分的惊奇，他曾经那么使尽全力企图破坏真理，神居然还呼召他，让他成为耶稣基督真理里的宣导者。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永世的君王。当保罗想到这里，他高兴的忍不住发出这样的祝祷， 保罗不时的会这么做，他兴奋的忍不住加入一些赞美之词。我想这是太棒了，因为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神的慈爱、恩典以及他丰盛的祝福，常常令我觉得兴奋异常。偶尔我会忍不住加上一些对神的称赞，哦，赞美神，那永世的君王。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这小小的祝祷是那么的优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圣经告诉我们要将荣耀、尊贵、全能归给我们的神。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半读了。保罗照着从前指着提摩太的预言吩咐指示他，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早期教会都是在预言来指引他们所做的事工。保罗照着从前指着提摩太的预言吩咐指示他，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许多时候早期教会都是以预言来指引他们所要做的事工。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他们在此一同聚集祷告，为什么圣灵说分派保罗和巴拉巴呢？无疑的是讲到有需要将福音传到世界上未听过的地方。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保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圣灵如何说呢？我相信是借着预言。这群人中间有人被圣灵所膏，预言的宣告的这件事，圣灵借着预言说分派巴拉巴和保罗。早期教会这样用了说预言的恩赐。当保罗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在该撒利亚时停留在腓力家中，有一位耶路撒冷教会中的先知雅加布下来，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他预言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被预言引导，保罗在另一处写给提摩太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当他们按手在人身上为他祷告时，主往往会通过预言指示那人所要从事事工的方向。这种方式并不只限于新约时代才有。我说过，我并没有经历过任何具有属灵意义的异象或异梦。然而在祷告会中，曾经有人按手在我身上为我祷告，神在那时的确赐下预言，指示我事工该走的方向。这是早期教会中很普遍的一种做法，到了今天仍然是具有功效的。多年前，我的事工到了一个令我非常气馁的地步。我服侍主将近17年之久，一直没有看到什么真正的果效。 那时我简直泄气到想放弃离开服事的岗位了。我和一群朋友一同祷告，等候主对我们说话。我们放了一把椅子在中间，开始一个个为人祷告。最后我坐在椅子上，他们为我祷告。突然间主的预言临到我们当中，神开始阐明他要托付给我的事工，教会将如何被祝福，如何的增长。当时这一切看起来根本是遥不可及，完全不可能的事。那时主确实说他要给我一个新名字，代表着牧人的意思，因为他要使我做许多羊群的牧者。我来这里之前就一直有一群人聚集祷告，想知道神是否真要差派我下来。但是他们已经邀请我来接哥哥他教堂的牧师，他们就是在为这事祷告。主借着预言对他们说话，告诉他们我会前来，而且主要丰丰富富的祝福这个教会。教会将要增长到一个地步，设备都不够使用了，然后我们会搬到断崖上服侍海湾的新地点。神要继续祝福我们，直到这教会举世闻名，我们还会有全国的广播事工。当时神借着预言列出的许多事情，现在都已经一一实现了。保罗对提摩太说道，以前长老如何按手为他祷告，预言了他的事工，神如何给他恩赐，呼召他来完成神所要交托的事工。这种种的经历，我照从前指示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记得那给你的预言，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继续努力，提摩太，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他提到两个名字，许米乃和亚历山大。他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学习不再绊赌。保罗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清楚，我倒是知道撒旦一心想要摧毁我们。你记得当神的众子次立在神面前，撒旦也在其中。神对他说，你从哪里来呢？他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神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呢？他是个完全的义人。撒旦说，是的，但是你在他视为圈上篱笆，我不能对他怎样。保罗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大概是指他们不再被神圈在他儿女周围的篱笆所保护。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神不保护你对抗撒旦，你就是个敞开的目标，我真是为你担心了。我感谢神，因为他在他儿女四周围设立了一层篱笆来保护他们。保罗可能在说，主啊，把那层篱笆挪开吧，他们要胡闹随他们去好了，等他们吃了亏，他们自然就会学乖了。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保罗劝诫我们彼此祷告，代祷恳求祝谢。他接着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相信为我们政府里的领导者祷告是很重要的。我相信我们应该以祷告托住我们的总统，因为他身负多么重大的责任。我个人不能了解为什么有人要当美国总统，我觉得这是个很不讨好的工作。 他需要我们的代祷，我们也需要为全国各州的众议员和参议员祷告。祷告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得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设立政府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抽人民的税，而是为了要保存一切美好的事。所有的法律都应该是为了保护善良而设计的。由于有邪恶势力的影响存在，为了保护善良，我们才有设立政府的需要，为的就是不让邪恶侵入。如果政府不再能达成这个功能，他们本身所允许存在的邪恶至终会毁了那个政府。你如果去读读历史书，就会看到这个真理果然是一次又一次的重演。大多数的政府都是以保护善良的崇高理想为开始，但是后来腐化的力量进来了，法律放宽到一个地步，善良不再受到保护，邪恶却反而被允许、被容忍、被保护着。接下来就是邪恶将整个政府给倾倒了。目前美国就是处在这个阶段，邪恶被整个社会保护着，我们的法律规定保护邪恶，下一步就是政府的颠覆。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为君王和一切掌管我们的祷告。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许多人对神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他总是喜欢指责、咒骂所有的人。其实这是他们自找的，人心里存着这种印象，头脑中自然联想神要审判、定罪每一个人。这与神真正的性情恰恰适得其反，神其实是愿意万人得救。听听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对百姓的呼喊，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彼得说，神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保罗告诉我们，神愿意万人得救，这位实行救恩的神愿意所有人都能得救，并且明白真道。什么是真道呢？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当约伯受苦时，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失去了儿女，他也失去了健康，全身长满毒疮，躺在炉灰中。他妻子看到他这极端痛苦的情况，对他说，你咒诅神死了吧，长痛不如短痛，我看你那么痛苦，实在受不了了。他的朋友来想要安慰他，结果他们不但没有带来安慰，反而成为控告他、定罪他的人。其中一位以利法说，你为什么不跟神和好呢？那样一切就都没问题了。约伯说，朋友，多谢了，你说我要与神和好，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什么人呢？胆敢站在神面前为自己的案子辩护呢？我走出去，抬头看到天上的繁星，我了解到神是何等的浩瀚伟大。我在这地球上实在是算不得什么，神太伟大，我太渺小了。我试着去找他，往这里看，往那里瞧，我往四周围寻找，我知道他就在这儿，但我看不到他。我只能站在神面前宣称我是无辜的，为自己辩护呢？神那么的浩瀚无穷，我这么的微不足道，没有人能在我们中间伸手触及到我们两者身上。约伯看到人试着与神沟通、与神接触的难题， 好比试着在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大海洋上搭一座桥。约伯看出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有一个中间人，他能接触到两头。保罗正是回答了约伯的呼求，他说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借着耶稣基督，约伯的呼求得到了答案。耶稣是可以达到神，也可以接触到人的那位中保，因为他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神独子的荣光。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基督耶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到神那里，不要来找我，我不是神和你之间的中保。如果你想要找神，你一定要先找耶稣基督。只有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你不能找一个人，不能找圣人，不能找玛利亚，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是唯一能把你带到神那里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一种非常极端、非常排他的宣告，一位神，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感谢神有一位中保，能够来到神面前，我是多么的感激。耶稣站在那里，一只手放在神身上，他同时又伸出另一只手放在我身上，他让我能够与神接触，通过他我接触到神，因为他有神的形象，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成了人的形象，为了能接触我们，因此借着耶稣，神可以接触人，人也借着耶稣接触神，一位神，一位中保。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是罪人，我完全无法救赎自己，我不能做任何事来救自己，使自己称义，或是为我过去所犯的一切过错来赎罪。你也许会说，有高级罪人、低级罪人之分，有好的罪人、坏的罪人之分，但不论如何，我们都是罪人。不管你是好罪人或坏罪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没有一人能救得了自己。然而耶稣舍弃自己的生命作为赎罪祭，他取代了我们，为我们而死。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我奉召做使徒，做传道的，为的是要宣讲耶稣基督的见证。我说的是真实的，我是这些事的教师。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举起手来祷告是一种祷告的姿势，有时候我会举手向神祷告，但是我经常在赞美主的时候喜欢举起双手，而在祈求时却比较不常这么做。有人不习惯向神举起双手，没有关系，神了解你的苦衷，他照样会听你的祷告。有许多人讨论到祷告时身体的姿势问题，到底是哪一种姿势是最有效呢？我小时候上主日学，老师们总是说，现在每个人低下头，手合起来，眼睛闭上，我们要祷告了。我一直以为眼睛如果不闭起来就不能祷告，有时候我就偷看那个在祷告的人，我会说， 他眼睛是睁开的，他没有祷告。当然老师总是会抓到我的小辫子说，你怎么会知道的呢？就是因为他们眼睛张开着，我就认为他们并没有在祷告。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眼睛张开着仍然可以祷告，只是眼睛如果闭起来会好一些，因为如果眼睛张开，容易被四周围的东西分神，祷告就不专心了。我现在明白老师叫我们把手合起来是为了不让我们趁别人眼睛闭起来的时候随便用手指去戳他们。现在我可以明白叫孩子们祷告时要低头闭眼合掌这其中所隐含的智慧了。当然你是不需要用这种姿势来祷告。有人说你得跪下来祷告，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跪下祷告是一种好的姿势，它本身似乎就在表明一些基本的态度。在翻译钦定本圣经的时代，这可能是当时相当流行的一种姿势。当人们来见皇帝时，都要在皇帝面前跪下，这个姿势象征人们对皇帝臣服尊敬的态度。当我们来到宇宙的君王面前跪下祷告，正可以表达我对神的尊敬，我完全的臣服在他面前。但我也发现，如果我在床边跪下，将脸放在手里开始祷告，这舒适的姿势往往很快就令我沉沉入睡了。跪下祷告是好的姿势，但如果你很累的话，也是个很容易入睡的姿势。我发现许多时候一面祷告一面走路对我相当有帮助。我发现出声祷告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如果只在心里祷告，心思很容易飘到别的事物去。很快的我又回到夏威夷的小岛，很过瘾的在乘风破浪了。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在心里祷告，心思就很可能徘徊出祷告的范围之外。我发现出声祷告，陈述我的需要、请求，会避免我的心思流荡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喜欢散步时与神说话，我很享受一面散步，一面和主说话，将我的心灵向他敞开，就好像我们在一起散步一般。我发现身体的姿势并不重要，重要是我们的心态，那是神看重的地方。他不注意我的手是不是举起来，我是不是跪下来，我是否低头合手闭眼。重要的是我心态如何。男士们请注意，这是给你们的教导，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我们社会中有些服饰的流行样式，纯粹是为性挑逗而设计的。我不认为基督徒女性应该穿那些东西。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穿那种衣服展示你的身体，引起别人的欲念，结果害一些男人犯罪。千万不要这样做，女士们，穿正派的衣裳。我也不认为你应该走另一个极端，穿一些衣服让人们一看就觉得你是个怪物。我想你大可找到许多正派美丽的款式，这不应妨碍你的购买。你可以好好计划，花足够的钱买那些不具挑逗性的衣服。女人以正派衣裳为装饰，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我们读这段经节，必须考虑到保罗写作的背景，那个时代的流行样式。 样式往往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最好的指南就是要正派合宜。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应当在衣着上求招摇，男人也是一样。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些狂野的发型，一看就知道他们走得太极端了。我不认为我们应该为了赶最时髦的发型去花很多钱，即使有的不是最新的款式，是复古型，很花俏，做起来也很昂贵。我个人不赞同许多华贵的珠宝，我认为钱可以花在更好的地方。今天遇见一个人，他有一辆很漂亮的 Rolls Royce 汽车，毫无疑问的，他一定是急需这个交通工具。其实不是的，他只是要跟你炫耀一下，他戴的金链子上头有一个大金锤饰，里面有一颗大钻石，他的宽金表带上镶着钻石，上头拼着他的名字，当然汽车的牌照上也写着他的名字。他是想要告诉别人一些什么东西。我为他如此缺乏自信心而觉得难过。他必须展现珠宝或其他的贵重物品来告诉别人，我是成功的人物，哦，我可是百万富翁俱乐部的会员呢，这真是悲哀。所以凡事要适度，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你应当适度的穿着，而不至于让衣饰夺去那奇特的美。这种美丽只有那些与耶稣基督同行的女人才能散发出来的。一个女人的生命中有些时期会散发出很特别的美。我想怀孕是很奇妙的，女人很少在其他时候会像她们在怀孕末期那么的漂亮，好像有一种光散发出来，看起来真是美丽极了。当一个女人与主同行时，她们的生命会发出美丽的光，有神特别的味道在她们身上。不管你花多少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仿造。与主同行的女人，她面容的美是令人羡慕的，看起来是极为荣耀的。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狭管男人，只要沉浸。有些事我真希望保罗从来没有写过。请注意，保罗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狭管男人，是指属灵的事。但在他写给提多的信中，保罗说让老年妇人教导少年妇人。女人做教导的场合，就是帮助年轻的女人，教他们如何以敬虔公义来爱丈夫，理家说话。我太太就是以此为神给她的呼召。她在哥哥他教堂教导年轻的妇女。我们的孩子都大了，没有孩子们在家中的那些责任，他可以自由地和年轻妇女们分享他的秘诀，他与神同行的经历，他所学到的如何培育一个敬虔的后代。保罗向提摩太提到他的母亲和祖母怎样教导他圣经，因此教导孩童大部分为母亲们的责任。这里不准许女人做的事在属灵的事上教导男人，狭管男人，这是保罗唯一不准的。他不禁止女人和男人分享。保罗在给哥林多人信中提到女人在会中祷告说预言，他没有责备他们，他没有说那是不准的。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我认为在这方面，女人可以做很有果效的服侍。事实上，大多数女人是很好的劝诫者，特别是结过婚的女人。在罕提顿滩那个城市有一个女人，她有劝诫的恩赐。一个小个子、祖母型的女人， 他站起来说，你们知道日子是不容易过的，我们面对许多试炼，但主是在宝座上，我们常常忘记了主在宝座上，我们必须记得。他就开始劝诫我们，哇，你觉得你可以走出去征服全世界了，我什么都不怕，神在我这一边，神掌权。他有劝诫这种美丽的恩赐。保罗唯一反对的是教导和管辖男人，让我们小心不要把保罗的话延伸出去。保罗说的不是只限于当地的文化情况，因为他回到创造的出头，他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先造的是男人，后造的是女人。保罗指出一件事实，当初撒旦来引诱了夏娃，暗示在属灵的事上，女人教男人容易受骗。有意思的是，许多异端的领袖都是女人，报纸上刊登的宗教科学教会以及通神论等广告，常常是女人在那里做教导。在关于教会的比喻，马太福音天国的比喻中提到，有妇人拿面笑来藏在三斗面里。启示录中的推牙推拿教会允许女人也许别教导会众，结果把教会带入偶像崇拜。所以在属灵的事上，女人服侍的岗位不应当是教导或管辖男人。保罗说，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在生产上得救，当时怀了孕的女人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生产时的死亡，因为那时产妇的死亡率很高，所以当女人知道她怀孕时，总是有忧喜混杂的感觉，会有喜乐高兴的感觉，因为知道我们快要有个孩子了，但一方面心里头也会有恐惧，我不知道生这个孩子的时候是否活得了。因为当时的医药知识和设备非常有限，许多女人在生产的过程中死亡，所以保罗鼓励他们，生产中主会与他们同在，他们会存活，你们不用害怕会在生产中死去。在这经历中，主会保守你，带你安全过来，只要你残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愿神以他的爱、他的真理充满你的心，愿你们能与他同行，讨他的喜悦。愿我们的主在你需要的时候特别看顾你，在你悲伤的时候牵着你的手安慰你。当神在基督耶稣里借着他丰盛的怜悯和恩惠看顾你时，你能够更了解神的爱和他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一切。愿神与你同在，看顾你，保守你在他的爱中，奉耶稣的名。